这些外面的这个分享信息啊，哎，你做的红烧排骨是怎么做的？然后你的孩子上哪个学校啊？然后，当然我们
有这些的信息的分享，有的时候也是必要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只有这些的话，神的教会绝对不会被建立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有许多神的儿女，所谓的我们在一个聚会，但是却一直没有进到这个聚会的交通里，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无论从哪一方面啊，我们其实今天有人说，哎呀，我还没结婚呢，你没结婚，你有没有在神的家中？你跟你的父母能沟通吗？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孩子哈，跟家长是没有沟通的。所以这个呢，我想都是在生命中需要很好的让圣灵来指教我们。其实这些都是主见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在这些事上我们没有学习，可以说呢，我们只是在外面可以做出很多的样子，但是你心里面知道中间很多时候是中间隔断的墙。如果夫妻之间是中间隔断的墙，这个父母和孩子中间是隔断的墙，弟兄姊妹中间是隔断的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可以在这里聚会，但你心里面的那个感觉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这个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啊。我们盼望我们借着这样的两次的机会，我们能够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大家彼此交通哈，在光中见光，好吧？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两次的想法。第三次呢，我是觉着说呢，在我们北边哈，我们有一次的这个出现造就，特别讲到所谓家庭祭坛这件事。那么今天像在一般的基督教里面也讲家庭祭坛，但是呢却没有那个实际。我们盼望啊，我们在这里的交通，我们盼望我们每个家啊，像约书亚所见证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很好，你也可以贴出一个匾额来在你们家里面啊，但是有没有实际，这个我们盼望能够有点交通。因为这个我相信，如果每个家啊，在聚会中每一个家，无论是你是多大的家，是一个人也是一家，对不对？吃饱不饿，对不对？感谢主。那么或者说我们现在对吧，哇，很多哈，三个四个，我们有五个的吗？还没超过啊，还没超过四个的啊。我们看看主给我们恩典啊，三个四个，现在有三个的很多了哈，现在朝着四个去。然后呢，我相信可能也有五个哈 ，whatever。那么这一大家的能不能够都说我们都侍奉耶和华，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就我们盼望下午的时间有这样的一个交通。那我们今天呢，就从主的话语里先看一下这一个交通的学习。那么这个传道书第四章这一段呢，被用来作为婚姻的辅导，或者说婚姻的这一个婚礼的讲道，无论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三股拧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第一股是谁呀？丈夫是一股，对不对？然后太太是一股，对不对？第三股是谁？神，对不对？那如果神在这一成为这一股，会折断吗？
不会。
那怎么才说三股拧成的不容易折断呢？我觉得如果是三股，这当然我是很逻辑的。今天我们底下也有这个朋友跟我说，你们这圣经要逻辑，对吧？你真的是要逻辑吗？那么三股如果有一股是神的话，你觉得神还能被我们扯断吗？我们这么厉害哈，弟兄姊妹，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不同角度没有错。如果你说这个经我就这么解释，可以，我也阿门的。 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呢是换个角度，我觉得你从这一段哈，从第九节到十二节这一段，我觉得他特别讲到一件事哈，就是说到这一个交通哈，夫妻俩，这讲的夫妻两个的彼此的所谓交通就是分享嘛，对不对？有患什么患难同当，对不对？有福同享，对不对？然后呢，彼此取暖，对不对？你看这个他是讲到的是交通，对不对？我想这应该是讲的交通，对不对？那么他为什么后来一下子就讲到说三股拧成的不容易折断呢？我觉着这个交通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灵里的交通，第二个层次是魂里的交通，第三个交通是身体的交通。我觉得我们如果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如果你进入的一个家庭里面，你只有身体的交通，那一个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一个大卫哈和米甲的交通。拿大卫做例子哈，大卫有个妻子，对不对？叫米甲，那个是谁的女儿啊？扫罗王的女儿哈。你会发现哈，大卫和这个米甲之间哈，魂里都没交通的。哦，这个大卫做一点事，他就轻看藐视哈，但是呢，他知道他是他的丈夫，所以他要救他，对不对？当扫罗王要杀他的时候，他让他逃跑，对不对？然后弄个神像在那假装大卫睡觉，所以没有错。你可以说米甲跟这个大卫之间是有交通的，他们是夫妻，但是他们的交通是什么呢？最多就是身体的交通。我觉得一个家哈，如果你可以想你跟你的妻子啊，或者你跟你的丈夫的所有的交通最多是身体的交通，你们两个平时忙到一个地步哈，就用短信，最多两个人讲话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是分享信息。明天我告诉你咱们家儿子有一个家长会啊，后天我们公司有一个什么活动，我不回来吃饭。你会发现这个家哈，很多时候那是一股绳，很容易折断。如果交通只限于身体的交通，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么有的家庭更好一点，对不对？不仅有身体的交通，还有什么魂里的交通，对不对？还有思想的交流，这很好，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呢，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有点像这个魂里的交通，有点像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交通。啊，大卫跟约拿丹之间有那个奇妙的爱情，那个不是同性恋哈。你这个，你知道那个是他们这个的友谊，对不对？你发现这个大卫和这个扫罗的，就跟扫罗都有关系啊，跟扫罗的这个儿子哈约拿丹。哇，他们两个心心相印，对不对？他们这个想的很多时候都是非常一致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两个虽然是这个在思想情感上哈、有很好的互动和交通，但是呢，你发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哈，约拿丹就走了。约拿丹哈他说你必作王。但是呢，约拿丹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服在神的那一个权柄底下。他其实应该跟着大卫，对不对？但是他跟大卫之间的那一个交流哈，那一个沟通，就到了思想和情感的部分。那灵里的交通呢，在大卫生命中是谁和谁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呢？是和那个先知拿单，一个约拿单，一个拿这那个中文翻译，你不要把它混了哈。这个是先知拿单，你会发现哈，他跟拿单之间的交通呢是灵里的交通。大卫有一天哈，他这个坐在这个香柏木的屋里，对不对？他完全得胜。所有仇敌他都打败了，然后他那坐着的时候，他那可能在默想，也可能在祷告，也可能在背圣经，我不知道他干什么。 但是他有个意念，就是我住在这一个香柏木的房子里面，我的神，好，我神的约柜却还在帐幕里，他里面就特难过。他就跟他的这个好朋友，对吧，这个先知拿单就讲这件事情。拿单呢，他是先知，他跟神的关系应该更近，对不对？拿单说什么？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你对吧？你做你的王，对吧？很多事情你别想，不是这样。拿单他完全是正面的，对不对？愿耶和华这个赐福，愿耶和华这个在这件事上显明。拿单回去，马上神的话就领导他，对不对？他们灵里面在交通，然后拿单把神的话再交通回来给大卫，大卫回去直接就跟神祷告。我觉得这个是第三层次的交通，是灵里的交通。你发现你在教会里哈，如果你有同伴啊，是真的在灵里有交通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真的进到这个聚会的交通里。大家是不是可以阿门？如果你只是外面，好，我们一起爱宴可以，对不对？你带什么菜，我带什么菜，对吧？你干什么工作，我干什么工作，咱们在外面有交通，但是其他的免谈。那有的呢，再稍微深一点，对不对？孩子们一起过生日也可以哈，哇，我们一起，去西班牙晒晒太阳，对吧？哎，我们有个友谊，好，我们这个做的不错。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这个的交通还是相当的脆弱。三股，我觉得是三股拧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是灵里的交通加上魂力的交通，再加上身体的交通。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这个真的不容易，不能说，对吧？这个我们人的交通还是可以断的，对不对？到了时候，但是如果有这三方面的交通，真的不容易折断。夫妻两个，我觉着在神面前啊，如果你评价你自己的婚姻的话，如果哈，比如说星期五查经完了回到家，夫妻两个哈，除了讲到孩子几点睡觉，明天几点起床，咱们明天吃什么做什么，只讲这个的话，其实那个交通是相当脆弱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夫妻两个哈，在神面前他们灵里是有交通的，他们在车上的时候就讲，哦，今天聚会好，感觉说蛮好的，哦，今天聚会虽然有的时候有些软弱，但你发现今天聚会里有神特别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交通是这个家非常的稳固。我跟你讲，我们人都有软弱，我们这次伯弟兄讲哈，我们常常受仇敌的攻击，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情绪了，我们常常就发烧了，对不对？我们常常就做这个彼得岳母了，对吧？所以我们贿赂到这些软弱里哈。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仇敌是盼望我们每个家的这个交通啊都被他折断，家里面没有交通了，聚会中哈，你也没有交通。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的属灵生活就完全落在仇敌的那个捆绑的里面。所以在这些方面，我想首先呢，我要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每个家庭哈，你回去，你去我们叫评价，你自己可以评价你自己家庭，你这一对夫妻，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三股合成的绳子？如果没有，你要好好祷告。哇，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对吧，如果灵里面没有这样的交通，弟兄姊妹，这不能叫做同心的侍奉，这个需要神给我们每个家庭哈，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需要这样的一个祝福。 我觉着弟兄跟弟兄之间也是一样，很多时候你发现你不敢谈一些事情，对不对？我们的敏感话题，对不对？哎，其实这个有的时候你这敏感话题，你觉得看对象，对不对？你担心说这话传出去不得了，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灵里面缺少信任，对不对？我们灵里面还没有通。其实灵里通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奇妙的一件事，你非常信任彼此。虽然我们外面可以有不同，我跟你讲，外面可以有很多的不同，思想可以完全不一样，感觉也可以完全不一样，但是灵里面如果有一个连接的话，不容易折断。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过，我们在这里聚会啊，如果是因着我们的孩子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好的主日学，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呢，是很容易折断的，因为孩子会长大的，孩子长大毕业了，我不需要了，对不对？那还要来聚会吗？这个绳子就没有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今天来聚会，是因着看见神的旨意，像拿单和这个大卫一样，对不对？哇，原来神要得着一个安息的所在，为了这个目的，弟兄姊妹，你会说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凝聚的力量。我记得从前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的时候背着我们，他其实他们不需要，但是他们怕我们不高兴，背着我们到别的聚会去转一转，去看一看，去 shopping 一下，然后回来跟我们报告。我说，哎呦，我说我都不知道最近你偷偷的去哪个聚会了，他就告诉我们去哪个聚会。他说你知道吗？人家那个聚会有泥瓦匠，有理发师，有律师，有反正什么师都有，各方面都有，还有这个保险的，还有哇，这还有医生。你进到那一个聚会里面哈，你要告诉人家你干什么，然后你缺任何的方面，你会你们家都有人帮忙。你们家房子漏了，马上那修房子的那家弟兄姊妹就来了。然后你们家如果需要保险的话，哈，那这卖保险的就来了。所以他们说，他们这一个他们的 community 哈，他们这一个团体可刚强了，那不止一股，是很多股绳子都拧在一起，断不了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姊妹说我没有办法进入，因为什么？因为全都是最外面一层的所谓的交通，连思想里的交通都没有，更谈不上灵里的交通。神的教会啊，是因着我们灵里面被开启，是因着我们看见神那宝贵的心意，我们被他抓住。像使徒保罗说，对吧？我一生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你发现这一个连接在一起是最稳固的。所以我盼望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把这个也应用到，对吧？彼此的交通也应用到我们自己家里面。一个家，我跟你讲，真的是三股拧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否则的话是很容易折断，因为到时候这身体的条件会改变的，对不对？思想也会受影响的，对不对？这个灵里面如果没有看见，灵里面是昏花的，圣经上你们里面的那个光若没有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弟兄姊妹，这个在黑暗里面的光景，其实是神的儿女。你会发现家庭很多时候出问题，让仇敌这个有这个可乘之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所以头一点呢，我想从这个角度哈，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为这个最深一层的这个交通来祷告。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家哈，你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用的，为什么呢？你都治标不治本，对不对？你教他们外面怎么沟通，对不对？你教他们这种讲话的方式，当然 是需要教一点的，对吧？有的时候连做人都不会也很难，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如果两个人灵里面完全是黑暗的，或者灵里面根本完全是不能交通的，弟兄姊妹，你治标不治本。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如果要追求哈最深一层的在灵里的这个交通，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都教哥罗西书哈，我觉得那个就是专门讲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轻看哥罗西书啊，我跟你讲，哥罗西书如果我们真的进入的话，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就有第三股绳，一定的，对不对？我们看着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对不对？哇，然后基督凡事举手为，你发现这就是里面最强的那股绳，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呢，这一个属灵的追求其实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家庭的。这个我想我们在神面前慢慢的我们就认识更加清楚了啊，这是头一点啊，我们先开始想有一个提醒。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从圣经里看，我们翻这个创世纪第二章，我想这个是家庭哈的建立，说到家的时候一定要看见说家庭不是社会的产物啊，不是所谓的这个一个群体的需要或怎样。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今天的这个时代哈，就是家庭根本不需要了嘛，对不对？现在可以有 AI 太太，对不对？听说是 AI 太太给你生孩子，太可怕了，对不对？啊？所以他说以后那个男生你根本不要想着这个，对吧？而且他百依百顺的，关键在这里，从来不发脾气的。当然不知道了，也许可能把你打一顿都有可能哈。所以。这是想象的，想象的是这样，所以你知道这个今天这个时代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神所设立的婚姻啊，神所定义的东西完全把它推翻，对不对？但是神的话语永远不改变。好，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二章24节，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二体，二人成为一体啊！二人怎么能成为一体呢？一加一等于几？二，你看这是数学写的绝对的，对吧？但在属灵上哈，一加一哈等于一的这里边，对不对？一个丈夫加一个妻子最后等于一，对不对？这写的很清楚，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着我们大家都大部分，好，不是大部分，有很多弟兄姊妹听过姜弟兄讲过一件事，他讲过什么是教会，还记得吗？教会假设说教会里只有三个门徒哈，对吧？雅各、约翰、彼得。那什么是教会呢？你说什么是教会呢？雅各、约翰、彼得加在一起是不是教会呢？那是社会，对不对？所以雅各、约翰、彼得他们三个里面的基督，对不对？加在一起是不是教会？
是的。
还不行，为什么呢？如果光是他们里面的基督加在一起，你发现这个聚会就天天吵架，天天干仗，天天有所谓属灵的征战，是他们三个里面的基督加在一起，减去彼得，减去约翰，减去雅各，这个被神的圣灵建造才成功教会，对不对？所以一个家，一加一等于二，我用这个哈，丈夫里面的新人减去丈夫的旧人，加上妻子的新人减去妻子的旧人，成为一体。你会发现我们丈夫和妻子，对吧，加在一起，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是旧人常常在一起， 两个旧人没路走，两个旧人绝对没路走的。所以在这里哈，我稍微多说一点，说是如果照着神的这样的，刚才无论是三股拧成的绳子，还是二人成为一体，如果今天我们再度有单身的弟兄姊妹，说实在的，你如果你去找不信的人哈，已经结婚的不能算了，对吧？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去找不信的话，你基本上来讲，你绝对缺一股。你肯定缺一股，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不是在这里好像故意要要求我们，不是，他实在是爱我们，知道吗？他知道说两个人在一起学功课，要把自己的里面的这个旧人除去，没那么简单。说是很简单，对，我已经基督同钉十字架，对不对？但是经历起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说这个旧人相当的顽强，相当的顽固。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三股拧成的绳子，我跟你讲，三下两下就断了。很多时候两个人为什么还保持着所谓婚姻的关系，是因为孩子，对不对？不好意思，对不对？让孩子从小受这样的苦，对不对？或只有妈妈或只有爸爸，为了这个缘故勉强在一起，那有什么意思，对不对？有的是为了经济的利益，有的是交税，对不对？你分开以后税就很高啊，对不对？有的呢是为了面子。我们因为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他的妻子不愿意跟他离婚，那因为他们两个其实都各自在外面都有了这个关系了，但是他们两个不要分开。为什么？出去以后，哎，这是你大家都知道的嘛，就社会名流，丈夫跟妻子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今天不照着主的话，我们只说好我们就是一个名义上的夫妻的话，弟兄姊妹，这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事情。所以我们单身的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好好祷告，一定要三股的，对不对？这个没有这第三股不可以的。那么我们今天进到家庭里面啊，夫妻二人，我们看见说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加一是等于一的，所以一定要有十字架把那个旧人除去的，否则的话一加一一定等于二的，不可能成为一的，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想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说，每一个进入家庭的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你一定要学，你说主，我的旧人是必须要除去的，否则的话就不可能一加一等于一，不可能的，二人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体的。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在讲到夫妻的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肉体说实在的跟这个旧造跟新造是没得沟通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沟不通，这样话都没法讲。我因为我上次也说过这件事情，因为我家里面呢，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真的是年纪太大了，这真的没事干，对我这么说他们不好意思，非得搞个什么家里的风，什么家风，哎呦，我跟你讲，跟他们交通真的鸡对鸭讲。没得沟通，他们所要的正是我们读哥罗西书要被钉十字架的世上的小学，真的人间的遗传全都是被十字架要被除去的，然后他这让我这还要给他贡献一点，因为我是长孙的，而且他说你的学位是最高的，我那已经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我还要把它挖出来，然后还要发扬光大，还要给他们点建议。然后我就写了一句，我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说我们在中国不认识耶和华，你够得通吗？他说你们这些宣教士把我当成宣教士，是来到中国你要想办法让中国人知道谁是耶和华。我就后来就说好吧，我说我再先给你再这么写吧，我说要追求真理，这个懂吧？然后他一看，嗯，这个好。但是呢，他在写进家风的时候写了一个求真，完全另外一个。我跟你讲，真的鸡对鸭讲，你根本完全跟追求真理跟他说的求真根本就完全两回事，你知道意思吗？就是你怎么拧也拧不一起啊，对不对？所以你发现这沟通就是拧嘛，对不对？沟通就是要两股绳，对吧？要拧在三股绳拧在一起的，它拧不起来，怎么拧它都是散的。所以我们这个旧造，我跟你讲，弟兄姊妹和新造是没得拧的，我跟你讲，可以说是水火不容。啊，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在进入家庭的里面哈，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只需要那个你的先生学功课，只需要你的妻子学功课就好了，不会这样的。而且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每一个人学每个人的功课，你不要整天担心你的先生怎么不学功课，你不要担心你的妻子怎么还不学功课。我都学了这么多年了，他就是不肯改变，对不对？我都改变40%了，对吧？他连1%都不肯改变。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在家庭里面就产生很多的难处。其实呢，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就甘愿把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邪情私欲都统统钉死在十字架上。至于神怎样在配偶身上做，那是神他的工作。但是我是说，我们如果学我们的功课，弟兄姊妹，神在这个家中他就可以做很多奇妙的事。我们就把那个平安带进来，我们就把那个丰富的泉源带进这个家里。所以这个他什么时候改变，神如果让他一辈子不改变，怎么要不要？可不可以？做夫妻的哈，有的做妻子的，有的做丈夫的，说我就愿意背十字架，对不对？我就愿意让神在我身上做雕刻的工作。那如果我的配偶这一辈子都不改变，你要不要接受？要不接受？我就学一半，等，对吧？等神在他身上动工，我再学下面一半。弟兄姊妹，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十字架，其实其中就包括这件事情，就是主，如果你所量给我的，只要你进入婚姻，这就是神赐给你的，对不对？如果主赐给你的，就这你这一生的年日，主都不在他身上做任何改变的工作，我们照样让神在我身上任他做改变的工作，这个家是蒙福的。所以这就沟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不接受，我在说的是根上的问题，绝对没沟通的。所以这方面啊，我想我们在进入婚姻以后啊，像有个弟兄他讲的很幽默，他说你进入婚姻之前你要非常讲究的，进入婚姻以后你要迁就的。就中国这个字很有意思哈，有的今天的神的儿女进入婚姻之前很迁就，因为爱嘛，对不对？爱就让人眼瞎，对不对？他身上很多的难处，你进入婚姻以后你是没有一样你受得了的，但是因为爱的缘故没问题了，对吧？这爱能够，对吧，包容一切，爱是凡事包容嘛，你试试看。所以你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你是迁就的，然后呢咱们这些人呢一进到家庭怎么样，开始讲究了，每一样都跟这个配偶的那算账， 那你完了，你就发现说你这一个在整个的婚姻生活里除了痛苦就是痛苦，再加上痛苦，苦海无边的，然后呢又没得回头，神的儿女没得回头的，进到里面就没得回头的。所以我是劝好我们中间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你一定要讲究，他不仅信主，他还要羡慕善工，他还要被神的旨意抓住，不容易的，祷告。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缺少最关键的那一股，你一定。那既然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家庭了，就把眼睛闭上了。在家庭里面，只要我们计算对方的恶，请问有没有沟通？绝对零沟通，你试试看。在家庭里面，无论你学多少功课，对不对？无论你多么所谓的爱，对不对？只要你在那里计算对方的恶，零交通，他可能说不过你，他的心里面呢，跟你没有交通。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改变对方，这个实在是改变这个叫什么？改变对方的叫什么事业还是怎么样？我都忘了那个词儿了。只要你还有一点梦想，说我要把对方改变哈，你就会发现你就是一定首先你破坏这个沟通，一定。神都没改变他，圣经上说啊，有人这个想说怎样怎样，神说你要能改变豹子身上的斑点，你就能改变你的妻子。请问你能改变豹子身上的斑点吗？有谁可以？你把手举起来，我看看。有圣经上还有说，如果你想改变日月的周期，你想改变吗？我不是一个礼拜八天，七天太短。如果你能改变日月的周期，你就可以改变人的性情。别想，弟兄姊妹，你想都别想。如果我们在里面还有这样一点点的幻想，说我要把对方的所谓的事情把它改变，弟兄姊妹，你一定把那个沟通给除掉，成为中间隔断的想。这个是我们自己失败再失败，像那天伯弟兄讲的，失败多少次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对不对？这个失败到一个地步哈，真的是你一定要服下来。神如果都不改变那个豹子身上的斑点呢，你别想去改变。但如果神让他改变，容易不容易？其实是很容易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夫妻两个这样的这个生活彼此沟通的时候，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虽然现在你不一定承认，你试试看，你再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如果你的对你的配偶身上有一点的改变，绝不是你改变的，放心好，一定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负责祷告，对不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在讲到这个夫妻之间的学习的时候，我再提一点，因为大家剩下就交给大家哈，大家有些交通。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夫妻对吧，一定相爱，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啊，在教会里彼此相爱。你知道爱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宇泽你喜欢车子吧，
嗯，
对不对？哎， 我们弟兄特别喜欢车子，假设说你买了一辆兰博基尼，啊，哇，开心不开心？开心啊！然后开着开着，突然，听见有点杂音，你要不要送到车厂去看一下？肯定的哈，肯定的，只要有点杂音，你就别说兰博基尼，你说就像我们那买的Toyota，我跟你讲，有一点点的声音，又你知道我们家太太听都听不见，我跟你讲，就车子出问题，一般都男生的耳朵特别灵。初想我说这车子有点问题，马上要去看一下，对不对？这叫杂音，对不对？你知道，很多时候夫妻两个生活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了很多杂音的时候，我们 care 不 care？Who cares？ 那是你情绪的问题，对不对？那是你有问，你有毛病，是有毛病，没毛病能有杂音吗？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车子我们爱不爱？爱到一个地步，我跟你讲，一点杂音一定要把它除掉。妻子已经都快爆了，你知道吧？有个弟兄说：“你怎么今天不高兴？”好，这一问更完了。我跟你生活这么多久了，然后我不高兴，你连知道都不知道，到现在才发现。有沟通吗？绝对零沟通。我是说到这个爱这件事情哈，我真的可以说。当我们夫妻俩都是一样，教会中也是一样，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在聚会中有的时候出现很多难处之先早已经有杂音了，所以我们要警醒感恩呢，要警醒祷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警醒祷告，聚会中已经有很多杂音，仇敌可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破坏到一个地步，可能这船都要翻了，这车子都要抛锚了。我们听了这么大声，我们说没关系，我们感谢赞美主，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进去，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拿属灵的话把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压下去。哇，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神的家中哈，真的要让这一个真实的属灵交通，如果真的是能够成为实际，我们需要听见这些的杂音。那配偶也是一样，真的我们在夫妻生活的里面，很多时候对方已经产生出很多的杂音，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所以一定零沟通的求神怜悯。因为我们真的爱车子，我可以这么讲哈，过于爱我们的妻子。我们做妻子可能过爱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哈，爱美衣，爱金饰，爱编头发，可能各种各样哈，过于爱我们的丈夫。假设说你在化妆的时候哈，我不知道，我不会化妆。假设说有一个眉毛，假设画的时候画歪一点，你会不会就算了？Who cares？ 其实我真的不 care。如果真画歪了，我看都看不出来。你说像我这种木脑袋，你真的像有的弟兄他们做见证，他说他的妻子都把头发都烫了，梳得那么漂亮，他每天晃来晃去，他就是不知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像我这种木头插发长的都是这样，这家里面都已经杂音了，都已经晃了。我说我总觉得这家里有点问题，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没感觉。这个我们在家里面生活的时候，我觉着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这样警醒，啊，其实需要祷告，因为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真的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这个我们从自我里出来一点点，你发现你不仅听到杂音，你觉得哦，这个杂音是需要好好去面对的。很多时候一点杂音出来，真的这车子会翻掉的。不要等到车子都翻了，对吧？两个人都闹翻了才说，哎呦，哦，原来你是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要学这个功课，就是我们到底这个试验哈，到底我们是爱妻子呢，还是爱车子？我们爱车子真的过于爱妻子。好，我就前面就这，我们今天我这盼望我能够交通的这么多，我们还有二十几分钟，大家可以在这敞开交通，好吧？聚会中的沟通也可以，家里的沟通或者是父母和儿女之间的沟通都可以。你有问题的，你有一些的正面的经历或者是负面的经历都可以，我们大家一起有些交通，好吧？这样我们明天呢，还有一些我们今天讲的一些原则，那明天我们还会比较有些具体的啊，我们在具体的一些事情上，我们怎样来学习啊，怎样来操练？那我想这个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就先把原则啊，先这样跟大家稍微提一下，看看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些自己的经历，大家都可以这个交通，好吧？
我觉得，那我就先吧。然后那个我跟我老公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俩因为是就是结婚在教堂结婚嘛，认识没多久，我就祷告完了，然后结婚完了以后，我们俩就常常的吵起架了，因为公司那时候也比较忙。但是就是说，后来我就觉得，有时候就觉得这是我神赐给我的老公。为什么？也就是老是拧着来，反着来。然后后来我就，也是常常祷告。我们俩的婚姻，我觉得，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时候，比如说父母的呀，父母啊参与的也比较多。然后我老公那时候吧，信佛，然后我呢就一直祷告，跟神祷告，我就觉得，我说神赐给我的老公，应该不是我想的这样子的。后来我就觉得，我们俩的婚姻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我就一直在跟神祷告，说实话，真的，我俩的婚姻走到现在，我一直在祷告，差不多有，至少也有。没有半年，又有十年了。有时候每次听到姊妹们分享说夫妻怎么怎么的，我就心想，就是让他们真的祷告。我的婚姻就是现在看来说，真的是虽然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的太好吧，但是对达到现在的就是我满意，相当满意的一种婚姻，也是我真的就是经过不到八年，也没有十年，也有八年，一直在祷告我们的婚姻。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结婚吧，就是很快三个月就结婚了，但是神也答应了我的祷告。因为我一开始结婚的时候说快点结婚，然后人又好一些，学历又高一些。那结了婚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常常在闹矛盾，后来我就常常跟神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也是出现问题。当然，就是我们俩人都是没有什么婚外恋什么的，他也人挺好，但是就是因为一些工作上的、事业上的事情而闹矛盾。而是那个时候我也是挺倔的，就是没有说，就是说他说什么我能听进去啊，或者反正是就是很累的那种婚姻。后来我就觉得也不能分，毕竟是神赐给我的嘛。后来我就祷告，我那时候找教会，找了好多教会，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就是那老头老太太他们说话我们都听不懂，但是我俩愿意跟他们一起在那儿跪着祷告，他们说啥也听不懂，就在那儿跪着祷告。我就觉得真的是我们的婚姻，就是我们俩愿意就说跪在那面前追求神，求神。 帮助我们这个婚姻走得更好。后来有一次，就是我去了一个教会，然后就是他读了一句话，就是说你要就是刚才学的那个，是你要跟你的妻子合一，离开父母。那时候我就觉得他老跟他父母在一起欺负我，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闹了这种矛盾。然后但是真的是我是下了功夫去祷告了，然后我觉得现在吧，虽然是也吵架，但是我觉得我们真是活在主里边了。然后就是说也是您才您不您的一起，就是说他有什么事跟我一说，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神就成就，我就觉得特别的准，就真的是他回家一念叨什么，我就默默的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幸福的家庭吧，我觉得真的是神的帮助，神的看顾，也是我在苦苦的跟神求，谢谢，哎，谢谢。
谢谢。
好了，我出来了。
我也不算有记忆，我想多了点问题，因为中国有句古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就是好的时候任何的问题和矛盾都可以去掩盖，就如果一个家庭处于一种落败的境地的时候，各种问题就出现了，那该如何解决我们夫妻间的矛盾呢？
讲的这个古人说的我还没太听懂，中文太差了。
没钱就什么事都不
是。这话并不真，因为我们原来在这个北美的时候啊，那个刚去那边那个开始的留学生呢，是他们是相当的辛苦，这个他们在国内有的年轻人已经结婚了，到了北美以后啊，他们生活两个人都需要打工，然后呢又都需要读书，辛苦得不得了，但是两个人非常相爱。不信主啊，那个不是信主的，非常相爱。但是等到有一个人呢终于熬出来了，拿了博士，在美国你如果做博士你真的找到一个工作的话，那跟原来打工的生活那是天壤之别，那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马上就出事情。所以古人讲这话呢，我不知道是根据什么讲的，但是呢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很多时候夫妻两个哈可以共叫什么同甘共苦哈，能共苦不能同甘哈，是有这种情形，可能跟你正好相反。跟你说这个，我觉着其实如果没有神的话，说实在的，有钱的时候试探更大。我们看过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例子，我想世界上也太多这样的例子，只是他们把它遮盖住了。我再说我见过的那一个有钱人，反正他很有钱，他的叫什么交际圈里面全是有钱人，因为我跟他关系很好，他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实，他说我看到你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两个孩子的时候我非常的羡慕，他说因为在我认识的所有的这些的有地位有钱人里没有一个婚姻是美满的，一个都没有，他们有权有势，他们去的 club 进门就是那个证就10万美金，你就别说对吧，在里边奢华了对吧，就光进那个门他就 10万美金的那个证儿，一塌糊涂。所以对不起啊，我想这古人的话不一定准，如果圣经的话呢，咱们就好好想想，对吧？其他弟兄姊妹还有什么？对你别讲慢一点，对不起。
对不起，我讲华语方言口音，就是如果一直独身，那并不进入婚姻的话，那是违背那个神的生命次序吗？因为我之前在的那个国内的那个教区里面，有一个姊妹，她年纪比较长了，然后她也祷告了很久，然后最后就是可能神的旨意吧，觅得了一个弟兄，两个人认识了，可能就一个多月，然后就很快就结婚了。然后据我所知道，后来他那个婚姻很多，但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所以我对这个其实有一些惧怕。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也其实很担忧，因为可能我自己在世界上见证的、眼睛看到的、能看见的婚姻少有幸福的，所以我也有这个问题。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一直读，就是我好，只是因为我很好奇，就是神会不会就是，比如说神会赐给我们伴侣吗？
对，
在主内，那神会不会赐给我们独身的生活呢？
不过你，当然，我想这个世代的艰难呢，确确实实，我们知道今天，就别说这个。婚姻哈，就是信主的人哈，越过也都越少。像我们在北美，确确实实遇到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信主的这个弟兄不多，这个姊妹很多，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有些姊妹呢，就说那我就干脆找个外邦人去好了。那这里面呢，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婚姻而婚姻的话呢，那其实也就这样，也就是跟世上的也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有的弟兄啊，就劝这样的姊妹哈，宁愿哈独身，不要这个好像就为了解决问题。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其实我觉得灵里没有沟通，那是最痛苦的。所以这个世代啊，我们知道是相当艰难的。是的，我们今天是处在最末了、最这个末了的末世的末了啊，各方各面大家都知道相当的混乱。就这政府来讲，说实在的，婚姻已经可以变成男生跟男生，对吧？什么女生跟这也叫婚姻，对吧？那美国以后可能就是人跟动物也可以了。我不知道，到有一天你真的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因为今天有的人就证明自己是个动物嘛，然后你还得尊重他。所以整个时代是非常的邪恶啊，非常的邪恶。今天伯弟兄也提到那种所谓的哈，这种 critical 什么 thinking 什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他都觉得这种好像是很先进哈。我想今天做男人就做男人，我想今天做女人我们今天就做女人。你知道像这样的人哈，说实在的，他们的痛苦整个的媒体是从来不报道的，他们非常的痛苦。你就别说别的，你就光说整天给你打这个跟你身体正好相反的荷尔蒙，就光这一件事情就让你痛苦非凡。所以整个世代他是为了 是真的是背后的那个邪灵，我跟你讲，真的，这背后是撒旦，他真的是在那败坏，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啊，说实在这方面是很大的，但也不要怕啊，我们就好好祷告。
我主要是因为，我可能对于教区的姊妹来说，觉得我年龄大了，然后我去厕所，他们都说你一定要为赶走你的婚姻祷告，
这是对的。
对，然后呢，我的担忧就是，那如果我独生的话，那是不是违背了神圣次序？就是。
主也很 honor 的嘛，圣经也有啊。我们如果为了侍奉主，为了主的见证，我们守独身，主会把这个独身的恩赐赐给我们。但如果有哈、啊、正常的一个环境，一般的情形，主还是会带领我们进入婚姻的，所以这个也不要太担心啊。我们为这个祷告。呵呵这方面哈、啊，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明天早晨要读的那一个诗篇里有，它叫做《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啊，一个人哈、啊，他在主里面到底有多深哈、啊？你会发现他有响应的。这个是好像都不用去找，每个人都有感觉的。有一次哈，有个传道人，他到我们那边去服侍，有个家庭他们非常热心，就是说他要把家打开啊，要招待传道人，这个很好，而且很有爱心，照顾的无微不至的。第二天那个传道人就打电话出来说，我能不能，他真的请求能不能住在谁谁谁家里。为什么？因为没有交通，真的没有交通，外面服侍的非常好，但真的没有交通。他没有办法在这边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属灵的交通里进到这边聚会的感觉。因为他要来服侍，他当然要进入到这一个聚会的这个感觉里面，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就交不通，外面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灵里面是没有交通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方面哈，就是说我觉得这一方面如果要找属灵的同伴哈，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追求主。很奇妙的，大卫也没专门去找先知拿单哈，啊，这就很奇妙哈。他大卫他这个里面这个感觉感动对吧？一讲出来，马上对吧？先知拿单他就马上就是深渊与深渊的响应。所以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说属灵上我们学一点功课，别人不知道的。别人看不见的，好像我们觉着好像都没有任何价值一样，非常有价值，弟兄姊妹。你在人看不见的时候，所有的在属灵上在神面前的所有的追求，就使我们这个人在这一个交通的里面，你就发现你就能够进入到那个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否则的话你真的进不去，弟兄姊妹，你装都装不出来。所以这个哈，我想这个一般的来讲好像我们也没有找哈。哎，但是你会发现当有人真的是很深的进到那一个交通里，其实说实在的，这一个一定会有这种的交通的。主会把这样的交通 带给我们。还有五分钟，好。
我问个问题，在一个聚会里面，一对弟兄姊妹，大家都是看着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然后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因为两个人就是事业上的发展不同，然后到了一定地步，两个人要离婚了。那这个的话，在教会里面的话，应该就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或者说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这是个真实发生的事情，然后是身边我认识的人，然后心里很难受的，然后我在想该怎么样做这个事情。他们两个都毕业了，一开始是个学生，毕业之后各自想要的发展方向不一样，就造成了就是两个人就要分开现在。
他们聚会吗？
啊，
聚会吗？
他们聚会。
啊，那个聚会，那个他们有没有跟他有交通呢？
我相信他们聚会里面都有劝他们嘛，但是好像到现在为止没听说有什么起色。
我觉得还是我们在聚会中，我们大家都好好追求。我觉得真的是必须得有里面这股声。我觉得没有里面这股绳都很难，因为你外面解决没有用的，你可以规定他不可以离婚，你可以规定他这规定他那个，没有用的，
就是其实就是他心已经硬了是吧，
因为事实上他可能两个人都跟主都断了，可能两个人跟主之间的关系都是处在这种隔绝的状态，所以事实上这方面我们当然好好祷告。我是觉得我们在聚会中有这种，就是说两个人年轻人这个婚姻走不下去，当然他们都是信主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实在只有一条路，真的就把他们带到主面前。那其中有一个啊，如果有一个他肯在神面前有一点的回转就可以，神就在这个家中可以继续做。这个是确确实实是挑战非常大，这个时代非常的邪恶的，所以所谓的信主并不有任何的这一个对于这方面就是免疫，一点都没有。在北美哈，他们统计过这个基督徒的离婚率跟不信主的人离婚率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分别，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因为今天神的儿女没有属灵的追求，没有第三股绳。所以像你说的对吧，只要是事业一不同对吧，那一下子这个马上那个交通就断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还真的求神呢，在这方面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力量，我们里面要和主连起来。弟兄姊妹，我们任何夫妻两个任何一个你要和主连起来，这个家就有救。如果两个人都跟主断了，那真的是很难的。
但是这个东西从表象上来看，就有点就是看出来是女强男弱。就是我不知道，从世界上面来说，就是女强男弱的话，到时候就等家里是女的做头了嘛，然后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就是这种事情该怎么样在神面前去。
这个可能得具体的，咱们得这个太 general， 这个很，对，好吧，这个我们下来可以有一点，好吧，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停在这儿了，我们又得吃饭了，因为楼下是规定我们一定要准时的，好吧，啊，我们那个变豪弟兄带我们祷告一下，好吧。
心意主真的启示给了我，主你真的是让我们不只是有这个身体上的交通，有这个魂力的交通，也真的是有这个灵里面的交通。
阿门。
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主真的是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与你的关系真的是这样的重要，以至于主啊真的是能够影响到在聚会里面以及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主，请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啊，真的是所有的一切主啊，真的是所有一切的丰富，所有一切的这样的恩典，主真的都不在你以外。
感谢
主，真的是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首先有一个愿意去追求的心。
阿门。
愿意真的是把自己摆在主你的面前，主让你去做那一个改变我们的工作，我们就真的是。只是去关注主啊，真的是我在您面前所领受的，主相信你也真的是会去，改变我们，主你也真的是会赐福给我们，只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的在不管是在家庭还是聚会里面，主啊，我们的追求真的是首先是先单单的追求主，让我们
感谢主
眼目被您所调整，
阿门。
感谢主，请你也是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灵里面的眼睛是得开的，我们在灵里面主是愿意去向你去，真的是把我们自己的老我去致死的。
感谢主，
真的感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晚上聚会是7:30啊，聚会是。